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七步使命人生的第32天，我们继续去了解生来就伴随着我们的特殊任务和我们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每一个生命在神面前都是宝贵的，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使命和价值。每一个小朋友，无论你生在什么样的环境，成长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受过什么样的教育，无论你处于什么样的文化习惯，都不会改变我们服侍神、荣耀神的目标和使命。所以每一个孩子都需要在自己幼年的时候就清楚地认知自己的一生啊，都要为了认识神并且使人认识神而活着。所以使人认识神呢，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荣耀上帝、讨神的喜悦，让他人的生命因着我们的见证可以得到祝福。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讨论，为什么人即便是碰到困难挑战，甚至是在极深的苦难当中，也不一定会悔改呢？那我们人最大的罪，拦阻我们回到上帝面前的最大的障碍究竟是什么呢？希望透过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和经文的分享，让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够警觉我们生命当中最容易犯的罪，以及拦阻在我们与神亲密关系当中最大的拦阻是什么。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座美丽富饶的王国里，住着一位年轻的小王子。他勇敢良善，容貌俊美，深得国王以及所有臣民的喜爱。在一次召见各国来使的宴会上，有一位看起来十分神秘的嘉宾专门去找小王子搭讪。
哦，尊贵的小王子，我一直都仰慕您的美名啊，我这一生遍布各地，但却从来没有见过像您这样惊为天人、冰雪聪明、高贵无比的王子呀。
小王子听到这儿十分的害羞。哦，谢谢您尊贵的客人，我并没有像您说的这么好。
哦，尊贵的殿下，现在听您这么一说，你又加上那高贵谦逊的品格，那更是无与伦比了。不知道您有什么梦想吗？
哦，尊贵的客人，我的梦想就是将来成为一位勤政爱民的好王，能够带领着我的百姓过富实、和平、幸福的生活。
哇，这可是一个伟大的梦想啊！而且我一定能够助您一臂之力，让您早日实现这个梦想。
真的吗？您可以帮助我吗？
当然了，这个世上有一顶皇冠，那可是无与伦比、独一无二的。 谁拥有了那一顶皇冠，就能够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君王，让所有的人都敬仰、羡慕、臣服于他。
哇，真的吗？那我如何才能够拥有这顶皇冠呢？
哦，那是在很遥远的一座隐藏的山谷里，只有当你找到那位神秘的工匠，他就可以为你量身定制，打造出这世界上独一无二最美的皇冠来。但是你愿意付上代价去找他吗？
当然，我愿意，什么苦我都能吃。
哦，而且你还不能够让现今你的父王知道，你得悄悄的秘密的出发，并且除了我，你不能够让其他任何人知道。
小王子以为这将是他成为未来伟大国王的必修的一课，于是默默收拾了自己的包裹，第二天就踏上了漫长的旅程。一路上，他不断地想象着那一顶绝美的皇冠，无论遭遇多少的艰难险阻，他还是没有放弃。花了数月的时间，艰难跋涉，穿越高山，趟过溪流，终于来到了那位神秘的工匠的家门口。
请问您就是那一位会打造完美皇冠的工匠吗？
那得看你是谁喽。
我是一位小王子，我希望您可以为我打造一顶无与伦比的皇冠，使我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君王。
那可不是什么难事，但你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你愿意吗？
什么代价？我什么代价都愿意付。
哦，真的吗？我要你的时间，我要你的心，我要你所有的关系，你愿意吗？
我愿意。
小王子居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留在了山谷中，做尽一切的努力，帮助这位神秘的工匠打造他的皇冠。他日夜忙碌，渐渐地忘却了自己所来的国度，家人、朋友、臣民，一切都显得那么的遥远。他甚至忘记了自己曾经是某一个王国的王子。不知经过了多久，终于有一天，皇冠做成了，它闪耀着无比的金光，镶满了各样珍贵的宝石。最奇妙的是，这工匠根本不要他的钱，白白地把这个皇冠递到了他的手上。小王子迫不及待地把皇冠戴在自己的头上，那一刻，他觉得全世界没有任何人事物能够与自己头顶的皇冠相媲美。他心里得意极了，满足极了，他唯一想做的就是回到家乡，期待所有人都臣服在他脚下，为他欢呼。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他再一次回到家乡，整个世界都改变了。原来自从他不辞而别之后，老国王就一病不起，国中大乱，邻国就趁机一举拿下了这个王国的王权。当国民们再次看到失踪的小王子带着金光闪闪的皇冠而归时，他们却反问他说：你是谁？我们不认识你。
是啊，我们需要你的时候你去哪儿了？
你的心里只有自己，并没有你的国家、你的臣民。
是啊，我们不需要什么王子，你就带着你那无与伦比的皇冠，爱上哪儿上哪儿吧。
亲爱的小朋友，我们想想看，这一刻小王子的心里该有多么的悔恨呢？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很多人都像小王子一样，才出发的时候心里有明确的方向，可没想到最终追求来的根本就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
真正能够让一个小王子成为一个好王的，不是皇冠，不是他的头衔，也不是任何外在能够让他显得富贵，显得有权柄的，而是他爱人的心，而是他所看重的关系，而是他把所有最重要的时间精力投注在最重要的事上。好可惜啊，在出发之前我们以为我们目标确定，方向清楚，但是我们的一生漫长的过程使许许多多的人都失去了方向和目标。尤其是从人类历史上来看，我们离神越来越远，我们把对神的专注、爱、崇敬和尊崇转移到了人事物的身上，就仿佛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如同敬拜偶像一样的离弃了上帝，而除了神之外，我们不可有别的神。任何取代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人事物，任何看得见看不见的东西，都有可能会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如果我们追求学业好，不是为了荣耀神，追求健康，不是为了更好的服侍神，努力完成使命，不是为了荣耀神，那所有的这一切都有可能成为我们心灵的偶像，带给我们的只会是悔恨和虚空。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重新思想，如何才能够打破我们心中的偶像，把我们的眼目对齐在神给我们的使命之上，就是这一生除了认识他和荣耀他之外，其他一切都是虚空的。除非我们从小就学会以讨他喜悦作为我们人生的目标和方向，否则的话，在行进的过程当中，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很有可能就误入歧途，变成一个拜偶像的人了。亲爱的小朋友，特别的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不仅仅是在看得见的事情上面不要去敬拜偶像，也包括我们内心深处任何会让我们远离神、占据我们心中首要位置的人事物，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要弃绝，我们要悔改。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这几天呢，我们在聊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如果我们的孩子早恋了，父母亲该怎么办？怎么正确的来看待早恋这件事情？而作为基督徒父母亲，我们如何帮助我们的孩子去正确的了解什么是真爱？圣经里面对爱情、对婚姻的定义和理解是怎样的？让我们不至于受社会文化的影响，或者是由于家庭因素、成长的心理因素等等的一些非常扭曲、不健全也不完整的一些影响和教导，成为我们孩子们的一个陷阱，使他们过早的进入到不应当有的亲密关系当中。那我们在往期的节目当中提出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真爱？到底什么样的爱情才是圣经里面、才是上帝心意里面的那一个隽永美好、指向永恒的，不单单是感觉层面的一种情感，而更多的是凸显在委身和盟约关系里面的一个持守和选择。其实如果从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的角度来看，导致孩子们早恋的因素其实有很多，但究竟多早算是早恋呢？当然我们这里指的普遍的早恋时期就是小学、中学时期，因此大部分的人呢，把进入大学作为一个分水岭，只要进了大学了， 你的人生就你说了算了，人就彻底放飞了。其实即便是进入大学，若他自己在身心灵各个方面都仍然要依靠父母，并没有能力去独立的对自己的人生负责，那么这也意味着他仍然不具备进入一段真正有意义、有责任、有结果的一个亲密关系当中。因此当父母教导自己的儿女对于恋爱和婚姻的观念的时候，不要把这两者分开去谈，而是要把它看成是同一件事的不同阶段的表达。恋爱只有最终指向婚姻的时候，它才是对对方的生命负责任的一种寻求和祝福的过程。哪怕这个恋爱的经历最终没有指向婚姻，但他们的态度和寻求婚姻可能性的方向是正确的，那么最终这个关系是会帮助我们成长，是会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的。因此也就意味着说，当我们向孩子们去界定早恋的时候，不是给他们一个年龄限制这么简单，这么粗暴的一种肤浅的划分，而是要对他们进行整全的爱情观、婚姻观的一个教导，而且从小就要让他们明白，只有当他们身心灵成熟，可以离开父母独立的时候，才具备自己组建婚姻家庭的这一个资格。只有当我们父母亲自己把神的计划弄清楚了、想明白了，并且也落实在自己的婚姻关系、家庭生活当中的实践里面了，这样孩子们才能够在我们陪伴他们成长的岁月里面，一点一点地勾勒出上帝设计爱情婚姻的这个图画，还有未来想要他们能够达到的一个蓝图。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美好的，我们不需要刻意，只需要在自己的日常家庭生活一点一点地灌输给我们的儿女，向他们开启一个美好的爱的蓝图，这是一个顺其自然的过程。当然也有一些刻意而为之的教导，就像在真爱住我家，我们曾经制作系列如何在家庭当中对子女进行性教育，那这个性的教育呢，也是使他们能够从小明白自己的生理成长的过程是为了什么预备的，他们能够对自己、对上帝以及神的设计充满了一个感恩之心、一个喜悦之情，并且能够接受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属于自己的一些特质。当一个孩子学会从上帝的眼光当中来看自己的性别，看自己的性别特征，看自己的个性，看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哪一些是弱的，哪一些是强的，哪一些是需要改正的，哪一些是需要进步的，他们就不会被这个世俗文化对美的理解、对性的理解、对亲密的理解、对自我认知的理解给扭曲或者是污染。因为现今这个时代过度性化的一种持续的败坏，让孩子们从小对性有错误的认知，对性的表达也有错误的认知，当然就对性感的界定也是错误的。所以他们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非常刻意的去表达自己的性的特征，或希望因此去引起异性的注意力。刚刚开始发育的小学生就已经开始穿着的像一个成年女子，让同班还没有开始发育的男孩子们过早地接收到许多的性暗示。可能有些家长说，哦，我们孩子的学校穿校服没有这个问题，但是他们谈话的内容、他们看的书籍、他们听的音乐、他们彼此之间的调侃，这是父母和老师都防不胜防的。所以最好最好的预防就是从小给他们建立正确的爱情观、人生观、价值观，要从上帝的眼中来看待性别之分，
再从我们人的历史和内心深处的需要来看待我们更深层的渴望，不单单只是爱情的亲密感，身体的一种满足感，更重要的是我们灵魂深处对上帝、对永恒之爱的那一份渴望。只有当孩子明白他内心深处那种极深的驱动，不是为了让他得到地上的某一份爱情，而是持续不断地驱动他来到永生神的面前，因为神才是爱的源头。若他们知道，他们就能够对待自己的内心深处那种萌动，能够明白分辨，并且加以自制。春假期间，我的老大从大学校园里面回家探望我们，就和我们赤露敞开地分享了一些他在大学校园里面的情感的挣扎。当一些没有信主的女同学向他表达好感的时候，他总是婉言拒绝，或者很清楚明了地告诉对方，由于自己的信仰是不可能和不信的交往的。但这并不能够缓解他由于孤独，或者由于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不断持续的需要拒绝这些来自外界的一些邀请和诱惑，对他来说是一次一次的信仰的检视。他与我们分享，这实在是很不容易。一方面他知道这不是从上帝而来的，因为既然对方对自己的信仰不感兴趣，又怎么可能是真正的爱他？他心里很清楚，我之所以是我，是与我的信仰分不开的。而你怎么能够说喜欢我，却拒绝我的信仰呢？这一方面，他心里像明镜似的。但另外一方面，作为一个成长当中的血气方刚的男孩子，他也的确是渴望亲密的关系，而拒绝呢，真的就是意味着一次又一次的失去。他很诚实地跟我们分享，他出于敬畏神，做出一次一次这样的拒绝的举动，但他内心深处是渴望的。我们非常的以他为傲，一方面鼓励他，肯定他的这样的情绪是正常的，是再自然不过的。我们作为信徒要顺服神，不顺服这个世界，自然而然会带来一种舍己的痛苦。忍耐等候的过程从来都不是容易轻松的。然而我们鼓励他，顺服神所带来的最终的喜悦和豁然开朗的一种自由，最终会让他忍耐等候的这一切的痛苦都是值得的。那天晚上我们有了非常美好深刻的沟通和交流，而儿子也完全的认同我们的价值观，而他自己正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努力的实践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出他生命当中大小事物的重要的决定。为什么这个孩子要在大学二年级已经到了一个公认可以谈恋爱的年龄，却反而不愿意随便进入一个亲密关系当中去呢？这和他成长的过程也是分不开的。珍儿在往期的《真爱住我家》或者《馒头的对话》里面曾经谈到过，他17岁那一年，在高中的最后一个阶段，其实有交往过一个小女朋友。同样也是女孩子喜欢他，他就非常坦诚地和我们分享了。于是我们双方家长都取得的联系，并且以最快的速度见了面。我们鼓励他们发展友谊而不是爱情，让他们在大家都能够看得到一起监督的情况底下去认识对方，并且成为对方的祝福。可是即便如此，这段关系也在几个月之后伴随着女孩子的父母亲决定给她转校而及时终止了。我们做父母亲的保持联络，也深深地认同我们在主面前及时做出的调整，其实是帮助我们的儿女，使他们的人生不至于过早地被他们的一些不成熟的决定去影响。因为这次的经历让我的老大更加地立定心智， 在自己还不成熟，不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自己的人生负责的时候，就不再进入一段亲密的关系。而当时作为他的父母亲，我们没有简单粗暴的如同拦阻洪水猛兽一样的不允许他进入到一个恋爱的关系，而是非常公开的、非常透明的、也非常忠心的陪伴在他的身边，及时给予他监督、提醒、带领、教导以及建议。所以这个经历最后成为他成长的一个推动力，使他进入大学之后能够以一个更成熟的心态来面对自己在两性关系上的需要，他能够渐渐的更加主动的来学习自制，学习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正儿希望借着自己孩子的这个经历来鼓励听众朋友们，若你的孩子正值青春期，表达出了对异性朦胧的好感，或者有别人来追逐他们，向他们表达爱意的时候，千万不要过度的紧张，而是要借此机会把整全的一个美好的上帝对爱情婚姻的心意借机去向他们施教，使他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成长的，是改变的。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信任父母的，愿意和父母亲分享他们最最真实的想法和需要，同时我们可以参与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契机。若你的孩子明明还没有长大，但已经不再需要你了，所有他内心深处的挣扎和他面对的挑战他都不与你分享，这才是更可怕的。所以求主帮助父母亲有智慧的去处理。若你的孩子今天跟你分享什么，赶快竖起耳朵来听，迫切为他们祷告，也寻找相关的资料自己恶补去学习，同时呢，借着这个机会和儿女建立一份爱的同行的关系。相信在未来的一生，他们都会感恩在他们十六七岁的时候，父母亲没有表达出对他们的厌恶、批判、指责、论断，而是甘心情愿的、恒久忍耐的、慢慢陪着他们走过人生的风暴和挑战。如今我再回头去想，若当时我们粗暴的阻止或者恶意的批评那个女孩过于主动的追求和表白，那后果真的不堪设想。他们并不会因为我们的阻止而放慢脚步，反而可能会驱使他们更加的想要寻求亲密，寻求自由。然而如果我们用智慧的、恩慈的爱忍耐等候他们回转，陪伴他们走过这一程，就如同那一个浪子的父亲一样的，即便他们有做错决定的时候，但我们的双手却永远张开拥抱他们回转，因为回转才是目的，挽回才是目的，而不是拒绝、排斥和驱赶。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但愿我们用正确的态度来面对孩子们早恋的问题，以至于我们自己的生命成长可以成为我们儿女的祝福。
我已经决定向自己表白，把今生今世献于真爱，身体不想轻语，随意低头，心灵不被谎言轻易主宰。
我已经决定